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和推罗王西南在生意上有结盟和立约，西南王答应提供所罗门香柏树和工人，所罗门从以色列当中征召30,000名工人。在第六章就详细的叙述了如何建造金碧辉煌的圣殿，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推罗王西南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这里说到推罗王西南很愿意尽力帮助所罗门王，不是因为所罗门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爱大卫的缘故，他敬重大卫，尊重他的缘故。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五章2-4节，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南，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里我们看到只有神能够赐给我们平安，不管是世界上的和平还是我们心中的平安，只有神能够把平安带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人的心里面很需要平安，要安息，只有神能够给我们得到这种平安。当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王的时候，主耶稣自己就发出这样的邀请，说在新约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些经文太好了。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知道那些被罪恶压得气喘不过来的人，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到他的赦免，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这种真正的安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让所罗门的时代四围平安，没有战争。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5章5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我必为我的名建殿。啊，这里神曾经做这样的应许。虽然我们知道建圣殿的构想是来自大卫王，但是神却不让大卫建造圣殿，因为他是战争之子，经常在战争。现在我们试想一下啊，有关于建造圣殿的一些背景。我们知道从我们有人类以来，一开始人就要盖房子居住，在创世纪4章17节就说到，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全地球高低不平，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高低不平呢？因为在地底下藏着过去的许多的大城市跟华丽建筑的废墟，考古学家的铲子当他们挖得很深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些废墟的建筑的高度啊，来判断当时文明的程度是如何。有人说在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这个到底山顶洞人有没有真的存在我们也不太确定。他说山顶洞人是属于野蛮人又没有开化的人种，因为他们没有盖房子住，他们是住在山洞里面。可是我们看到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从他们的建筑就可以看出他们是相当文明的人，他们并不是山顶洞人。现在人自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高度的文明，所以现在的人就划分地图盖房子，盖大购物中心， 盖大型公寓，盖商业大楼等等。现在的人也在建筑自己的居所，建筑自己的洞穴，好像住在一个洞里面，很相似的，也在这个洞穴里面，像地鼠一样，老鼠一样。其余的时间，人也像个虫一样，就在高速公路上爬行。只要他按一个钮，转动一个开关，他认为说啊，这个就是现代生活了，我们现在是现代人的。最开始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建筑是什么呢？古代建筑什么？就是寺庙。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异教徒，他们都有寺庙，有些盖得很粗糙啊，也有一些像希腊人，他们盖这个神殿盖得非常的精致。那么这些建筑物都是起源于创世纪的巴别塔啊。为什么他们要盖这些庙呢？就是象征着人类集体的来反抗神。我们看到异教的那些寺庙在建筑上有时看起来很壮观，我们也看到在庙里面拜拜啊，敬拜那些异教徒，不管他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有文化的，他们属灵的水平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低啊，非常的低。这些寺庙虽然盖得好像巧夺天工，又壮观又华丽，又金碧辉煌，又夺人眼目，但是基本上都是为了要抵挡真神的一个象征。这些寺庙基本上是抵挡又真又活的神。在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节经文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的。那么这些人做什么呢？这些无知的人，昏暗的人啊，他做什么呢？他们就建造寺庙。接着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二十三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会盖一个房子来供奉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就把这个偶像放在盒子里面，就像玩具一样，放在一个玩具盒一样。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建造寺庙基本上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所罗门他如何建造圣殿。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啊，神是住在这个圣殿里面，神不是住在圣殿里面。在历代志下六章十八节这样说，所罗门在献殿的仪式当中，神已经说得很清楚，神本身不会住在这个地方，不会住在殿里面。六章十八节就是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们所建造的殿呢？听众朋友，如果你以为建造圣殿是为了让全能的神住在这个殿里面，那你就完全误会的，误解这个建殿当中的真正的意义了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圣殿不是叫神住在里面，这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圣殿的目的在哪里呢？是要让人借着献祭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圣殿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圣殿建造跟它的特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起先建造圣殿是大卫的构想，虽然神啊不让他来建造，不让大卫建造，因为他是战争之子。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一到三节说，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百夫长、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的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听众朋友要记得，圣殿不是神居住的地方，是什么呢？圣殿是神的脚凳。大卫很想建造圣殿，神就把建筑的样式给了大卫，并不是他给了所罗门。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九节这样说，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九节说，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 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换句话说，虽然神不应许大卫自己来建造圣殿，但神却把圣殿的蓝图给了大卫，那么大卫就把圣殿的样式跟蓝图啊给了他儿子所罗门王。那么历代，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到十二节，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到十二节，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游廊、旁房、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啊。这是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到十二节，就关于圣殿的样式跟蓝图啊，神给了所罗门。大卫就也收集了材料。那么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二节这样说，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二节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啊等等。这是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二节啊说到啊关于殿啊所用的这些啊材料。听众朋友，你看圣殿的概念已经在大卫的心中，所以只是所罗门他只是负责建造圣殿的人而已。大卫已经把材料收集齐全之后，是然后由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南订合约来建造。所罗门就请西南王送香柏树和松树过来，好让他可以啊进行啊建殿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五章八到九节，列王记上第五章八到九节，西南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树，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啊。这是西南王啊跟所罗门王所定的这个合约。那么除了推罗的工人之外，所罗门也雇佣了大批的以色列工人。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十四节，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三十四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南掌管他们啊。建殿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啊工程要进行，很不容易。所罗门建殿之后还继续建造其他的东西，那么所罗门他有一个很庞大的建造计划，因此他就所罗门王就向他的百姓课很重很重的税。那么接下来列王记上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建殿啊圣殿建造的过程。圣殿是会幕的两倍大，它比会幕更华丽、更精致，也更昂贵啊，用了很多的啊钱财。会幕原来会幕本来是一个很简朴的那个风格，已经丧失了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圣殿跟会幕比较的话，会幕它很淳朴的、很朴素的风格已经丧失了。我们可以感受到隐隐约约的，好像是灵性啊、灵命方面下沉有倒退的情况。建了圣殿，不见得比建造会幕的时候灵命更高，好像灵性下沉倒退的状况，稍后我们就会看得出来。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 第六章二节，六章二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圣殿是会幕的两倍大，但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小一些，会幕长30轴，宽10轴，高30轴。圣殿是会幕的3倍的高，会幕只不过是它比较起来像一个帐篷而已。虽然圣殿不大，但却像宝石一样啊珍贵。我们知道一颗小小的钻石的体积很小，那么但是价值都非常昂贵。所罗门他所建的殿就是非常昂贵的，正是如此。接着我们看列王记上6章3到7节，殿前的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轴，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旁房，下层宽5轴，中层宽6轴，上层宽7轴。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锥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在这里啊，我要再说一点关于建造圣殿的事情。好像我所看见的圣殿虽然比会幕大了2倍，是3面围起来3层的建筑物。祭司在服侍的殿里面服侍的过程当中，要一直待在圣殿里面。殿前有一个廊子，长10轴，宽20轴，高120轴，大概像半个足球场，今天的半个足球场一样大。铜的祭坛长20轴，宽20轴，高10轴，但会幕的祭坛长5轴，宽5轴，高3轴。有10个灯台取代了原来会幕里面呢只有一个灯台，现在有10个，本来只有一张陈设饼的桌子，现在一共有10张这么多。圣殿里面有许多的器具，我们看来有这么多，有30000名的以色列人参与圣殿的建造，这些人都是被征召来参与建造圣殿的。另外还有150000的工人，以及3300名工头参与建造啊圣殿。那还是由推罗君王西南啊提供材料和建筑建殿的技术等等。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呢？一共花了7年6个月才把圣殿完工。圣殿是用石头打造成的，但是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却听不见铁锤的声音。圣殿呢所用的费用非常的庞大，就像一个建一个有个珠宝盒子一样。圣殿里面有2个大柱子，稍后我们就会明白这2根柱子到底意义是什么。那么借由这个对照的方式，我们要把它圣殿跟会幕做一个对照的话，我认为圣殿远远不如会幕。不只是内部的数值，还有圣殿的特色也不如会幕啊！这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的。圣殿比不上原来的会幕，首先我认为圣殿太过复杂的，花样太多的。会幕它很单纯啊，会幕是非常单纯，这个单纯性已经丧失了。会幕里面太复杂了。在新约里面，新约圣经说到圣殿的本质很清楚，很多人把圣殿原来的本质已经忽略了。可是会幕原来是有这个象征性的意义，那么在新约圣殿对于圣殿的真正的意义忽视了。为什么呢？因为圣殿里面它的内容建筑内容太过复杂的， 在这里听众朋友就是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不要太过看重什么方法，我们要看重什么呢？要看重神的话，不要花时间看重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要看重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新的计划、新的方法，都是在强调方法，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二件事情我们也要注意的，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圣殿里面装了许多的窗户，那么这个窗户做什么用呢？就是让一些光线能够照到圣殿里面来。可是在会幕里面是没有窗户的，那么那个时候在会幕里面人所需要的是吗？就是需要我们需要神的光，不需要那些外面来的光，我们需要神来光照我们。那么现在人大部分他只是依靠外面来的光没有依靠神就是光，依靠从神来的光。那么第三点，圣殿跟会幕有些什么地方不同呢？就是基路伯橄榄木做成的，他们有十轴高，看起来很壮观，但却不是用纯金来制成的。那么第四点，圣殿外表看起来比会幕华丽的多，但是很庸俗，相关的礼节仪式也太多了。那么这个圣殿我们都知道后来就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把它毁掉了，后来所罗巴伯重建圣殿也是被毁的。那么最后再到了耶稣基督新约的时代，西律的圣殿就取代了原来的圣殿。实际上圣殿是什么呢？圣殿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圣殿乃是预表指向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主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在主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他说什么？主要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所说的不是指这个西律的所建造那个圣殿，乃是指到他自己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命。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犹太人就回答，怎么回答呢？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一节，我来再念一遍。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重点在这里，殿圣殿就是指向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主要的就是有关于建造圣殿的细节，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引用太多的经文，但是把这一章我们读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当你看到或者读到圣殿的荣美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是大卫自己他的一个心意，因为大卫他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够放置什么东西呢？就放置这个约柜。他不是为建造一个房子，建一个殿给神住在里面，因为圣殿已经说了，圣殿乃是神的脚凳。建造圣殿的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让人借由圣殿献祭来亲近神。所以圣殿是借由人可以献祭来亲近神。同样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有时我们今天把圣殿和会幕做比较实在很不容易，因为圣殿跟会幕是不一样的，不容易比较的。那么如果要用圣殿来说明主耶稣的美好的属性、奥秘的身体，实在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圣殿当然不能够完全把主耶稣基督奥秘的属性，他的人性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感谢神啊，神却用啊他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所以神就尊荣了这个圣殿，使圣殿就充满了啊神的荣光啊。这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想到说，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这个殿做什么用的呢？乃是为了荣耀神，见证神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